体系，基督教信仰的信息。昨天我们是分享了关于神的存在啊，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神，怎么知道有神的存在？那么今天呢，下午我们今天有两场分享。今天第一场分享是谈谈现代科学和基督教信仰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啊，像从科学的发展的角度看，和我们认识这位真神之间究竟是个什么关系。一般来说哈，对关于对科学基督教之间信仰的关系概括起来说，大概有这么三种看法。第一种的看法呢，就是认为科学和信仰是冲突的，是对立的，水火不相容。你要搞科学你别信神，信神的不能搞科学啊，认为搞科学是脚踏实地啊，面对客观事实，那信仰本身就是出于主观的意念啊，非常玄乎，所以这两者之间是不能够兼得啊，这是一种很普遍的看法。那么第二种看法呢，是认为神可以存在，但是神只能存在人的知识的狭缝之中。什么意思？就是说客观存在很高啊，人的认知比较低，中间有很多地方啊，我们涉及不到的领域，那我们就是认为是神存在的领域。可是当我认知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的，慢慢达到快我们快认神的时候，我需要神，因为我们能够了解宇宙啊，这是第二个。那么第三种看法呢，就是基督教的基督徒的看法，认为现代科学和基督教的信仰是和谐的，是一致的，但是基督教的信仰是超越科学超越理智的啊，是科学和理智不能够完整契机的啊。我想啊，从这三个啊方面呢，给大家分析一下啊，这个自己的一些看法。因为我本人长期以来啊是遵从无神论，啊遵从个人奋斗，是长期以来我是坚持闭门观点啊，认为科学的人就不能够信神，信神就是迷信啊，就是无知啊，所以自己搞科学的人是应该有知识的啊，是应该客观上去追求一些非常实在的啊有利的东西，造福于人类。对于我们很多人吃哈，认为科学和基督教对立，那么是有很多历史上的原因啊，或者是世界观上的原因加成。我们一想起宗教或者想起基督教，我们一定就想起很多身穿黑袍的牧师神父都是因循守旧啊，阻碍科学发展。那我们一想起基督教天主教，我们就会很快就会想起在中世纪的时候，整个教廷对哥白尼对伽利略迫害啊，当时整个教廷或者整个科学界都信仰地心说啊，以为整个太阳系地球是中，所以太阳是围绕地球在转，所以叫地心学。可是后来哥白尼提出日心说啊，太阳系的中心不是地球乃是太阳，所以地球是绕着太阳在转，那最后就受到迫害啊。所以我们马上就想到整个教廷基督教的信仰啊，都是拉科学的后腿，
是，
那么这是很自然啊。所以我们在叫中学或者大学的课本有这样一些啊，所以有了冲突的地方。那么到现在很多人之所以不能够接受基督教的信仰，从另一方面来说，乃是因为我们啊很多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所成的，那就是说我们从现代科学发展以后所兴起的人文主义啊，或者叫自然主义的这样一种哲学的世界观啊，认为科学能够解决一些问题，人是整个宇宙之主，靠着我们的理性，靠着我们的科学去解决社会的一切问题啊，科学至上，理性至上，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排除一切用经验不能够验证的一些东西，我们认为都是不能的啊。当然神不可能用科学和理性去引出来，所以我们就认为神也是不能啊。所以今天很多人拒绝这样是矛盾的一方面，是转化为我们的世界观所啊这样造成的。那我们先分享一下历史上的一些原因。大家当然可能会想到哈，我刚才提到的哥白尼哈，或者是伽利略受到了当时朝廷的哈教廷的迫害，那么就觉得认为基督教本身是反科学的。实际对这个个案呢，我们应该做一些比较详细的分析，就能看出来当时究竟是什么样啊。当时大家知道哥白尼哈是第一个提出日心说的一个天文学家啊，实际哥白尼本人并没有受到什么迫害，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如果他提出这种观点的话，马上就会受到很多人的反对。他比较聪明也比较谨慎，他这个书没有出版，一直到他快临终的时候他的书才出版，在出版不久他也就过世了，是他本人没受到什么。真正受到迫害的乃是伽利略，就是他的 下一次啊，他学生这一代啊，伽利略本人也是个很伟大的科学家啊。他1610年他的天文望镜确实是观察了地球是绕着他来转，所以他提出支持他用实验的方法来支持了各地的这个论证啊。但是他提出来以后受到反对，不仅受到了教廷的反对，而整个受到科学界的反对，因为当时科学界是奉行阿里斯多德这个哲学观点啊，认为地球是整个宇宙的心。可是呢，伽利略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啊，是主教，后来就继承这个教廷的位置，成了乌班八世啊，这是伽利略很好的一个，他就鼓励他要把这个书出手。所以在1632年，伽利略就是有恃无恐就出版了一本巨著啊，就是谈他的这个日心说的巨著。这个书出来以后，果然说他就被问罪啊，最后被监禁在啊意大利的一个城市的一个很舒服的别墅里面啊，倒没放到监狱里，把他放在一个别墅里，但是没人身自由，只能在这个别墅里边，最后度过了他世上的最后十年啊，1613年他的过世啊。所以这就是伽利略受到迫害的一个经过。最近我们仔细来看，伽利略受到迫害，基督教本身的信仰是不是有什么关系没有？是你仔细分析起来，这些说法当然是当时的教廷的错误啊，用宗教干预的科学带来的结果。但是这个和基督教信仰没有别的关系。你翻遍圣经，你绝对找不到一处地方直接说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或者说太阳绕到地球转，圣经从来没讲过。但是当时的哈、啊、受到了亚里士多德的理性主义的哲学观的影响啊。当时亚里士多德有一个宇宙观，他的宇宙观是什么样的？他说啊，整个宇宙是由55个同心球组成的啊，这个球哈、啊、都是一个同一个的，叫球，都是一个同样一球形，55个球一个一个往里边套。那么最里边这个最小的这个球是地球，再往外哈、啊、有土有气有火等等一点出去。那么球的最外边是神的灵啊，每一个球都有灵性，所以相互之间相互作用，这样吧。那么神本身是灵，所以神呢可以和这个有灵性的一个同心球哈、啊、都能够起相互作用，这个造成了宇宙万年不息运转啊。这是亚里士多德的这个宇宙观是这样提出。那么既然地球是在55同心球的最中间这一个，那当然想当然就是地球宇宙的中心，就是这么来的啊。但是不仅是教廷接受了这种哲学观、宇宙观，而且当时整个的科学界也是同的观点。所以这类的这个日心说提出以后，首先受到的是科学界的反对，然后教廷为什么为他罪呢？其中现在调查清楚，很重要的原来是伽利略在他的书里边对教廷的权威提出严重的挑战。因为大家知道，在中世纪还是相对所谓在整个教哈基督教史上或者天主教史上是一个黑暗的时期，就那个时候教廷的权力大，老百姓一般的平信徒都不能看圣经，圣经都要锁起来，不像我们现在这么自由才可以看圣经。他认为说你水平太低，所以你看了圣经以后你会曲解的，好会把你引错路，一定要有神职人员来教授，是一般老百姓都看不懂啊。所以当然在这个情况下，就是解释圣经的唯一权利只能是来于教廷，别人没有他们去解释圣经。可是伽利略在他书中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说神是借了两本书来指示我们，一本是圣经，一本是大自然。所以如果圣经里边关于神学的问题，那应该由教廷来解释，但是如果圣经里边涉及到一些自然科学一些记载，应该由科学家来解释。好，那这就不行啊，就是被教廷的这个权威踢倒的，所以他被监禁，这也是在所难免啊。所以整个来看，和基督教本身信仰啊，伽利略说过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啊。同样一个例子是在德国，几乎是和伽利略的同期，有另外一个天文学家叫做 Kepler 啊，大家们都知道，他也是用观察的方法支持哥白尼学说，支持日心说，可是。Kepler 就也是基督徒，他就没受到迫害，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 Kepler 是在德国教，正是在马丁路德的改教区， 啊，我们知道在中世纪黑暗期以后哈、啊，出现了改教运动，那他正式的改教这个区，所以当时改教新教啊，就现在的基督教，那是对可以是很自由，所以他就受到迫害。所以很清楚，这个个案的本身当然是教廷当参与科学所带来的恶果，但是和基督教信仰本身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除了这样一个很著名的例子外，其实很多时候，有时候教会领袖越过自己的位置去干预科学，会造成的很多误解，造成笑话，那这样使人感觉到基督教的信仰不科学。你说历史上关于人是从哪一年开始受造的？
是，
那有一个主教，他就根据圣经所列的这个家谱往前推，最后他的结论是神是在公元前4004年造的。那大家一听哗然了，我中华民族已经有5000年以上的历史，那你怎么会在4000年以前造的？那觉得就恐怖了。这个实际后来知道，圣经所就的家谱并不是一点大的，它有它的目的。啊，还有人当时发明避雷的时候，啊，放在建筑物上边，那很多人也反对。打雷总不怕，打雷不应该避雷针，应该敲教室钟，当啷敲钟，那这样就可以把雷吓跑。啊，更有意思的是，我前不久看一本书，谈呢就说，在发明飞机以前哈。有一个天主教的主教去访问一个中的这个天主教大学，那完了以后他就给大学的校长在一起晚上他们聊天，最后叫莱特主教，那么最后莱特就说了，他说无论现在科学怎么发展，都很难，我认为的很难超过圣经所描写的范围。可是大学校长觉得不然，大学校长说没准以后不太长的时间以内你就会飞上天去啊，这是校长说的。主教一听，马上脸色都变，说你不敢这么说，能够飞上天的只有天使才飞上天，你怎么能人怎么飞上天？不能够再说亵渎神了，啊，还在不欢而散。但是具有很有讽刺意义的，30年以后，正是莱特主教的两个儿子发明了飞机，就是在北卡上空飞行。啊，你说听到仔细讲啊，就说实际是没有讲的东西，我们不要越过自己的权利去过多的更科学，这样就造成了很多题。这个就是在历史上发生了很多这样的事件啊，造成一误解，造成科学和基督教信仰对立的这个误解，认为这两者是水火不容。但是自从现代科学兴起以后啊，就是从17世纪从英国开始哈、啊、以伽利略为开端的实验学科的开始哈、啊、人注重于试验，注重于观察，给现代科学奠定了现代科学发展的基础以后，现代科学确实是在人类的生活中起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个时候人们有过多的把科学的抬高，把人的理性抬高啊，把科学的价值抬高，科学的手段抬高，这就造成了我刚才讲人文主义的世界观，尤其在知识分子里边非常流行啊，一切要有科学的证明。昨天我也讲了啊，你讲了什么问题，马上你用科学给我证明一下神在什么地方啊，我们就认为一定要用科学证明的东西才是真的，科学不能够证明或者无法证明的都不可靠。今天实际我们很多人就是受到这样的思想的影响，一定要理性，相信自己的理性，相信科学的办法。凡是能够超越自己这些东西，我都不能够，啊，甚至不去思考，就马上就嗤之以门，我根本不行，不接受它，自己有自己一套体系。啊，科学是很重要，我现在还要讲，但是科学不是万能的。科学是很重要的，但是科学不是追求真理的唯一的道路，只是道路之一。所以认为科学和信仰之间的矛盾，从我们的世界观来看，这个实际也是和现实的生活不符的，不相符的。为什么？现在我们就看见很多科学家都是基督徒。有人盖洛普对前3个世纪最伟大的全世界的300个伟大的科学家做了一个统计，他们当中92%信神，其中几乎囊括了我们所知道的所有的伟大的科学家，啊，包括牛顿、鲍尔、法拉第、欧姆，啊，这是很清楚的，这个化学的波尔，啊，遗传学的孟德尔，啊，马克思韦尔、Planck，啊，这全是基督徒。刚才我讲的伽利略。Kepler 这都是基督徒。现在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很多各行各业里边接触的科学家 都是基督徒。这个事实本身就能够说明，在同样一个人的上，基督教的信仰和他的基督和这个科学完全能够融合在一起的，这事实胜于学，所以就不用再很多道理说明，有这样一个史的存在就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当初我自己也是很教，觉得自己学科学，说是不消于去去研究宗教研究什么，所以一看到前面是这么伟大大的科学家都是基督的时候，我才觉得自己顿时就矮下来了，气也消了就没那气儿了人家是科学家这么有名都敢去要去敬拜这位神，说我算什么，那不是一个博士，博士的多牛吗，根本不算什么。所以像这样的事情出来以后就很值得我们深思就能够把我们的骄傲的心态就能够去掉，能够谦卑下来去认真思考一些问题所以第一个观点认为科学和基督教信仰是冲突的、矛盾的，这个观点实际有它历史的原因，有世界观念，但是看得不一定符合事实不一定符合事实。那么第二种观点就是认为神只能存在知识的狭缝之中，有一天当我们全部认识神以后，我们就不需要神。前几年有一个很有名的学者到牛津大学去演讲，他说我们现在再不需要神了，他说我一瓶阿司匹林的药片就可以等于你大量的祷他说信神你就过去就是祷告了，求神医治嘛，我自己阿司匹林就够了我们很多问题都可以解决了，就不需要神。确实是300年来科学有了长足的进展，但是在这个进展当中，我能看得见人一次一次的骄傲我昨天讲人在骄傲上吃了大亏，人的祖宗之所以发育，人之所以被变乱口音分界的世界各地，都是吃了骄傲的亏。那在科技史同样是这样，吃了很大的亏。我们取得一点进展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人了不起，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当阿基米德发明了杠杆原理以后就是有一个点有一个杠杆，那你这边再重东西，我这边只要是它力臂长，那我使老一点的劲，那就可以把这边东西翘起来，是不是？就平常用的秤也这样办。那发明杠杆原理以后，那他就觉得人就很了不起了。这个怎么说？说你只要给我支点，我就可以把地球举起来，对不对？只要我这个力臂无限的长，你给我一个支点呢，我地球就翘起来。可惜现在找不到支点，是在什么地方可以把地球给翘起来当时觉得很了不起我一个人就可以把地球举起来，就是因为觉得有杠杆原理。可是科学再发展就觉得这个豪言壮语是太无知可笑因为你知道在这个动的过程当中，动能势能是相互变化的，人没有那么快的速度可以压下去把地球举起来。当你科学发展以后，你就觉得这种结论就是很可笑那么到了17世纪牛顿的宇宙观他的史观，那到了第一世纪建立起来以后，也是在科学界又出现了一次大的骄傲大家知道是牛顿是很有名的一个科学家，他在光学在力学数学都有很深的造诣。那么他发现万有引力定律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看见牛顿怎么发现万有引力。我记得是当时我小学同学念书的时候，有一天牛顿坐在苹果树下，突然一个苹果掉在他头上，打得很疼。他说苹果为什么往地上掉，不往天上飞？才是想到有万有地心力。这当然是做法，实际没有这么简单。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基础当然是他自功不可没他独具也能够把这个归纳出，但是也是当时天文学发展的一个小结果。没有当时天文学发展，牛顿万有引力定律也不一定能够提出来当时呢，我刚才讲了德国有一个天文学家的 Kiel 他是用归纳法的办法就是说用大量的天文学的资料归纳起来，最后他归出了太阳系的行星的运行的三大定律大家可能都还记得第一定律呢，就是说所有的行星是以一个椭圆形的轨道围绕太阳转不是圆的，那是个圆形的轨道。第二定律是说当这些行星在围绕太阳转的时候，速度不是相同的，离太阳比近的时候它速度比较快，那么离太阳比较远的时候速度相对变慢，但是这行星和太阳连线 在相应的时间扫过的平面积任何时候是相等啊，这是它的第二大定律。第三定律是说，这个行星绕太阳转悠啊，公转一周的所用的时间的平方和这个椭圆形的长半径的立方成正比，这就是 Kepler 所归纳出的行星运动性的三大定律，这是屡试不爽啊，就成了规律。那么当时 Kepler 提出这个三大定律后，牛顿的运动的三大规律结应，知道这个大家也很记得，就是第一定律是说什么？说如果一个物体不受到外力的引力作用，它的运动性不会改变，或者是直的还是静止的。就是做运动的，它一直做直线的整数运动，是匀速运动。那第二呢，就是说，当它受到外力的时候，怎么样？它一定会改它的运动方向，或者增加速度。那么它产生速度的方向和它作用力是在一条直线上啊，导向的等等还有很多。第三定律是什么？它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是相等的，作用相反，是这是牛顿手运的这个运动三定律。那么当牛顿就在想啊，Kepler这个三大行星三大行星出来以后，他就在想，那一个行星在围绕太阳在转的时候，它可以说是它每一点上，在每一点运动支点上，它的方向都在改变，是不是？否则它不会做圆形运动了。说每一点方向都在变，而且它一定受到外力的影响，而且它的速度是时快时慢，它怎么会加速呢？那一定还有外力的影响。这个时候他就在想，行星和太阳之间是否有一个相互的动力？而且你打个很简单的比方，如果用一个绳子拴一个重物或者拴一个圆一个石头，然后你用这头手拽这个绳，让它这样转圈，那么这个石头就做一个圆形的运动啊。你在转圈的时候会怎么？你一定要紧紧地拽住这个绳，否则你一松手就是飞出去了。为什么？因为它在转的时候产生一个向心力，你一定要有力量拽住这个绳，克服这个向心力、力心力，还有个力心力，这个石头就是了。所以你要紧紧拽，有个向心的力量拽住它，才做圆形运动。那在小星球也可能是这样，一定和太阳和行星之间有个吸引的力量，在克服它的向心、离心力，它才能不断的在不断的变化。当时牛顿已经是记得住了，所以他就想，如果行星和太阳之间有这个吸引力，估计在万物之间也会有这动力。最后他提出一个哈，万有引力的定律，那就是说，这个两个物体之间的吸引力和它们的质量是成正比，和它们相互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啊，最后他偷偷算了一下，就根据当时哈月亮和地球之间的距离，他算了一下这个月亮运行的轨道对不对，这一算结果根本不对，最后他就没有敢发表。五年以后，有人说过去这个月亮和地球之间的距离啊计算错了，就发表一个新的数据。然后他就按照一个新数据一算，完全对。最后他在1666年就把他万有引力定律发表。发表完以后，科学家都挺兴奋，就是开始用他的万有引力定律的公式去计算啊各个行星和太阳之间的运行轨道看对不对。那么就开始计算很多，最后木星、土星啊这等等。最后到天王星的时候就出场。天王星的运行的轨道按照万有引力定律上根本不对，所以当时万有引力就面对着可能推翻的危险。这个时候英国和法国有两个科学家独立的提出一个见解，就是根据天王星运行这个轨道，就说明可能在天王星附近还有一颗行星存在，所以除了天星和太阳之间有这万有引力的作用，可能另外一颗不知名的星还有相互作用。而且根据天王星运行的轨道，他们就估计这个行星可能出现在什么方向，它运行的轨道可能是怎么样，从理论上做计算，要求全世界的科学家予以注意。果然在几十年后，在1840年左右就发现另外一颗星，海王星。所以根据海王星运行的轨道一做，那一下这天王星的运行道就全部是正确的。哇，这下全世界的科学家都是缺药欢呼啊，就是牛顿的绝对时空宽就开始就确立了。这个时候人开始出现一次骄傲了，说好了，尤其这个法国天文学家拉普勒很有名，又是数学家，他写了一本将数万言的这个天文著作交给拉普勒。拉普勒看完以后说，你在你的书中你的神在什么地方？他说，皇帝，我们现在不需要神了，我们就可以靠自己的够。所以拉普勒就说了， 他说你只要给初始的数据和方程，我就可以把宇宙的一切运动全部都给你计算，就认为整个宇宙的运行不是一些机械运动，牛顿的机械运动一切是绝对的，只要有初始数据有方程，我一切都能算上。但是是那么简单，到20世纪初期，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他说宇宙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当观察者站在不同参照系、不同的运动方式、速度，他看的宇宙是时间、长度、重量全都变化的。当时很多人接受，所以一个比如说一个1米长的一个尺子，如果以接近光速的速度飞行，几乎就没有了的长度，这怎么能够想象这个？快接近光速的时候，它的长度大概就变成20寸，啊，很短一点。近光速它就要变成零，当然就把它变成这么一个尺寸会变零了，那说明所以光速不可突破，这是根之一。那很多人是理解的，那我后来有时间去读一些相对论的简都不懂，我觉得好像都是很超时空的东西。所以爱因斯坦就讲了，那如果人啊去外星球飞行以很快的速度飞行，这人会长寿的。那像我们中国童话以前讲过了，有人突然被神仙到天上去了，住了一天下来一看都人都不认识，全哪都死了，他天上过一年不知道过了多少年，这都有一定科学依据的。那这是相对论，它一切相对的，很多人接受不了，他们觉得又不是那么简单。我们人就是愿意一切都去画得非常井位分截然的，我们就很需要这样的事。我们小时候是这样，现在碰到自己孩子也是这样，一看是马就问哟，这是好人是坏人，你要告诉哦这是好人那是坏人，他就很满足了。啊，过去我们也是这样，就想到这是好人是坏人，实际面对慢慢你知识长进，你能找怎么样可能简单的把这个画成好人和坏人，啊，这好人也有他弱点，也有他的不足，坏人也有他的长处，啊，所以很多东西不能够很绝对，人的思想就是要绝对，所以相对论一提出来以后，大家觉得茫然，啊，所以就很超时超前哈，人很难解。那爱因斯坦就解放了，可是量子力学一出来，连爱因斯坦都接受，啊，量子力学很重要一个哈。这个海森堡的一个公式叫测不准定律，啊，他就是说，一个运动的物体，它的运速度和位置不能兼同时测得准确。如果运动的速度准确了，它位置就不能测准；如果位置准了，它的速度就不能准。叫测不准原理。爱因斯坦的火，他测不准还叫什么科学？可是实证明就是这样，在很哈小于1i的这个范围里，你就是测不准。而且不测不准定律最后是在科学上有很重大的贡献，测不准就带来问题了。有人就说，我们现在说分子、原子或者电是真这样的实体，还是说只是人们在认识它的时候给它起一个名字，根本没有这个东西？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一个事情，比如说这个力因它在这儿，那我就知道它准的位置还会它运动的速度方向，我才能知道所以有个这东西。它不能够去知道那是真有这东西还假有这东西。最后波尔他们哈，就是说的量子力学这一派，最后他们就提出一个哥本哈根之一，就认为这物体根本就有形状，你在座的包括在内都没有实体，都是一些波动。当你去侦探一看的时候，它才凝聚起变，以后还要谈一下。所以你看科学就是这样一天一天在发展，而且让你感觉到未知的领域越来越多。所以这个让我们感到哈，不像我们过去想的，科学发展多了，我们知道说，那我们就接近和认识整个宇宙就越来越。但是事实上，你真正了解科学的人，你感觉越来越远，你认识东西越多，你感觉面前的未知的领域越来越大。人们现在的感受就是这样。我刚讲了，你比如说光，光源是什么？现在科学家弄不清楚。300年前，牛顿提出光是粒子啊，是这个不是波动啊，他有折射有反，提出很多粒子学说。那么当时荷兰有个科学家黑根，他做了一类机器实验，他认为光是波动。可是当时牛顿的名气太大。可是大伙儿都信牛顿的，都不跟不信，是认为光是呀由粒子组成，光子这样组成。 那后来他们随着时间的发展，这个 Maxwell 他从理论上证明光是一种波动，而且是一种电磁波啊，就是说磁场是一种方向，这样这么好，电场这样这种，它这两个方向是垂直的，可是他们的方向呢又和前的方向是垂直的啊，就是说光是一种电磁，也没有太多人证，直到后来有人用震荡电路制造出电磁波以后，大家才相信哦，还真有这东西。而且从那时候开始，认为牛顿错了，光是一种波动啊，一种电磁波，整个物理界就翻了个个儿啊。可是到了二十世纪初期，问题又出来了，又发现了光电效应。什么叫光电效应？就是说一定波长光打击在一定的金属板上，就产生电流，就是说能够把电释放出来产生电流。可是这个光和你的光的强度没有关系，只是你的波长有关系，波越短的在一定的波长范围内能产生光电效应，但这个只能用粒子能够解释，波动是解释不了，所以用不清楚。现在大家就说根据这个 Planck 的这个量子力学，就说光既是粒子又是波，光的折射反射既可以用波动学说解释，又可以用粒子学说解释。可是光有衍射现象，只能用波动学说来解释；光电效应只能用粒子学说来解释，就说不清楚了。就大家都凭信接受，因为这些人都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你都得听他的，对的。有时候叫粒子，有时候叫，可是这俩东西是不能够融合在一起的。跟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是凭信接受。啊，今天我要说耶稣既是人又是神，我马上就不能信了。他怎么可能呢？他怎么可能既是人又是神？我们的信心没有。所以我说要凭信心接受，我说怎么可能，信心哪来的信心？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信心的，这时候我们就很能够凭信心接受光是粒子又是波，根本不能够中和的两个现象，就这样接受啊，到现在也说不清楚。而且我刚才讲了，就是说植物的这个东西就是真的有还是假的有，因为上个世纪这个央托马斯央做了一个很有名的双狭缝实验，我给大家放一个幻灯片，他做了双狭缝实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让一束光哈同时通过两个狭缝，
射入光，看见了吗？就是这是一个哈，这是一个平面，有一个小孔，所以光线从这边射进去最右的屏蔽的地方，然后上面同时有两个小孔，是这光可以从这个小孔从这个小孔进去，这样的话就会产生衍射现象。什么叫衍射现象？看这边哈，这三个光波，当这两个波同步的时候，它就加强了，它就变亮了。那这两波呢，刚好是抵消的时候，那它就减弱，变得黑的。所以最后出来的现象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白一圈黑一圈就是出现颜色现象啊。那这样当时这个是证明光是一种波动啊，很有名的啊一个例子。但是问题是在于，那么后来很多人就根据这个托马斯样的这个实验进一步做了很多事，不仅光是这样，电子也是这样，也有这样一个现象，所以我们知道电子也是波动啊。可是问题在于，人们最后可以控制这个光源，控制到什么程度呢？让它可以一个光子就这样出去啊，就是控制的光源很小，一个光子一个光子往外射，这个时候怎么样？同样产生衍射现象。那说明什么目的呢？说明这一个光子在同一个时间同时穿过两个小，它最后才会衍射。大家就问了，它既然光子它怎么能够同时穿一个东西同时穿过两个孔？所以哥本哈根是一个基于这样一个情况，其实他们认为物质并不是由物质组成啊，这本身好像听得很矛盾。我们知道说物质可以分为电啊、分子、原子，现在有很多微子、分子，根本就没有，这些东西全都是能量的波，有实体。
你看的都是能量的，当然这个也没有什么矛盾的地方哈、啊。就是说爱因斯坦的啊质能变啊，他有一个很著名的公式，他说这都没有实体。他说之所以你能够看见一个人坐在你面前，乃是因为你眼睛射出的光子打到他身上弹回来，到你视末这个时候，他突然立起来。他说为什么出现一个光子出现两个眼睛，出现眼睛下，就是因为你在观察的时候它才变成光子，你不看的时候它就是个波动啊。为什么觉得桌子在这儿有实体？他说桌子都是能量的波，在波动没有实体，就是因为你手触摸的，刚要触摸的一刹间，它一下凝聚起来成为实体。我不知道大伙感觉如何，我是觉得很糊涂啊。这些物理学啊都觉得就是很物质的基本的一些定律，都觉得没法用科学来，是要求助于哲学，求助于宗主教的解啊。所以这哥本哈根里边很著名一个这个薛定谔啊，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也是诺贝尔奖得主的，他一个方叫做薛定谔的猫的猫啊，什么意思？他是打一个假设的方，他说把一只猫关在一个笼子里边，一个密闭啊一个箱子里，这个箱子里边同时放一个放射性的东西，同时放进一个毒品。这个放射性东西它的半衰期是一个小时，当达到半衰期以后，它自动就会启开这个毒品的盖子，放出一种毒气。这个毒气是致命的，所有的生物一闻到马上就来。那也就是说，一个小时毒气就会放出来。它的问题就是把猫关在里边，一个小时以后，你说这猫是活的还是死的？大家觉得如何？啊，死的，活的？他的答案是知道。他为什么？他是因为你会去看猫之后，那猫没有实体的，只有在打开那个盖子的瞬间，你的眼光一眨，他看见他那只，他的活的，这是也不知道。这是薛定谔猫，我是觉得是无稽之谈的。我因为他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所以大家津津乐。我今天说个红顶城的猫，给你比一个比喻，你觉得根本就不没人想讲。
是，
所以你看现在就是说，你这些发展以后，未知的领域越来越多，这些最重要的问题解决了。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说生物都是进化来的，我今天晚上专门要讲。可是现在第一细胞就造不了，最简单的细胞都不能够造。啊，牵扯到很多问题。你除了 DNA、RNA 能够自己造以外，你生命你要有繁衍繁殖的能力，要有应变的能力，要有新陈代谢的能力，啊，对环境要做出反应的能力，就根本没有办法。现在很多著名的生物学家说，要制造一个活细胞是遥遥无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成。像生物的一些分化，啊，怎么样从受精卵？它的基底怎么样就能够分化，那么有秩序的一个有机体啊？我昨天也讲了，你说那树叶就是那么漂亮那么规矩，它怎么长那儿就不长，它就是一个缺，就缺在了，到现在都不清楚，这都是最基本问题回答不了。而且现在在物理学还兴起一门新兴的学科叫做混乱啊，混乱就是 chaos， 它的基本道理就是说一个很简单的非线性的一个运动，很简单的一个系统，都是非常复杂的，它的后果不可测。我昨天讲了，为什么非线性的三体运动这样受注意呢？因为太阳、月亮、地球就是一个非线性的三体运动，所以它的稳定性究竟怎么样，关照我们自己的命运。所以200年的一直是在研究。那以拉维斯为首的这一手机中，这很简单，用公式一推就推出来。可是俄国的科学家庞加莱，他就认为不行，他是太复杂。那现在事实证明太复杂。前两年有一个芝加哥大学一个很著名一个物理学家，他在这个美国物理家这个通识杂志上发表一个文章，他就说你最简单的三体运动，如果我们仅仅是忽略掉了银河系以外一个电子对这个三体运动的影响，那将来这个三体运动根本不可知。这是我认识在 Case Western 的一个高能物理的一个研究生写过的。哎呀，那我们看了以后是非常的震惊。你说银河系外一个电子对它的作用都会产生这样大的影响，你说周围还有多少世界影响呢？不可测，人的很有限。而且前段 也兴起特异功能，现在气功啊，都出现了很多奇怪的现象。我美国人以前哈、当时是说，这个四川有一个孩子叫唐宇，耳朵可以听字，他在放在耳朵上他就听出什么，那后来一说这是假的，就辟谣啊，报上辟谣。可是到1981年，那我就听说北京大学的生物系和心理系正式在做儿童的这种特异功能的调查。那其中一问呢，其中有个负责，生物系负责还算我同学，我当然不信，我说不去看看。我抽了一百天就到北生物系去看他们做这个，我一看他们非正规啊，都填了表格哈，都非常就像做电实验一样。我就问我的同学怎么，他说现在的这个字儿啊，这个字儿摸字儿这是很普遍，他们分三个等级了，现在最原始就最一等是，你看一个图以后，这小纸片和图或者有字儿直接放在手，他用手摸的能知道什么字儿，这是最低等的一种。二等是把它放在把小纸片放在一个塑料盒子里边，把它拧上盖，它能隔塑料盒子摸，这是二等。第三等是那照相的那个笔照过相还没冲的那个胶片，它可以摸出是什么，就这么算。说对我来讲，你给我最低等的就够了，合起来以后，然后再把这个
四号，这时间的时候立刻按下停止键。